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听耶稣说比喻，神寻找人。下面把时间交给苏牧师。
请我们一起看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到第七节。好，我们看那个 screen 上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请。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施加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虽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小那，要直到找着的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去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承认，当我们面对你所教导的这些比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样去认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样去传讲。主啊，因为你是那天地的主宰，你是那从亘古到永恒的君王，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把那启示和智慧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从你的话当中，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更加的明白天父的心意。主，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主，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我们看见你寻找我们，永不离弃我们。主，我们真是愿意来到你面前说，主，我愿意归向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有一次有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拿出一张一百块钱的钞票来，问当时在课堂里面的学生们说，我要把这一百块钱送给你们其中的一位，有哪位同学想要这一百块钱呢？这时候几乎全班的所有的学生都举手说，老师我要，老师我要。而这位老师说，好，在我给出这一百块钱之前，我要先做几件事情。首先这位老师就当着学生的面前把这张一百块钱揉成一团，之后他就问他的学生说，还有谁要这一百块钱？这时候全班的同学依然大部分人说，我要，我要，我还是要。跟着下来，这位老师把这揉成一团的钞票放在地上，然后用他的皮鞋去踩它，再把这踩扁的一百块钱拿起来说，这张钞票已经又脏又丑。老师再问同学说，现在有谁还要这一百块钱？依然有许多的同学能举起手来说，我要，我还是要，还是要这一百块钱。这时候这老师拿起那又扁又皱又脏的钞票起来，然后把它摊开来，朝上面吐一个口水，把它包起来放在地上，再把它用皮鞋踩一踩。老师就把这钞票拿起来，再问同班的同学说，现在有谁还要这一百块钱？结果没有一个同学举起手来表示说他们还要。这时候这个老师拿起这一张卫生纸，把这钞票摊开，把它擦干净，然后叫一个同学说，你到学校卖东西的地方去买每一颗一块钱的糖。这个同学就把这张钞票拿去买， 回来的时候双手捧的是一百颗的糖。老师这个时候就向全班的同学说，今天我们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那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哪怕它再脏再破再烂，它的价值依然存在，依然不损。在整个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所有的万物当中，什么东西是神创造当中最有价值的呢？我要问你们，什么东西？人。我想绝大多部分的人都回答说，是我们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造的，是相当有价值的。如果我们用心去看所有耶稣在地上所接触的不同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接触到不同的人。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常常在耶稣身眼前四周出现的人群当中，大概可以分成有几方面的人。有一类的人，就是那些被耶稣所呼召出来而去跟随耶稣的门徒们。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阶层，他们有的是渔夫，他们有的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有的是社会所看不起的卖国贼。这些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另外有一列的人是当时候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是当时候社会的主流人物，也是宗教政治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士，而他们为社会的人所敬重的一群。他们常常自命不凡，自认为他们是社会当中一个重要分子，是整个以色列人信仰宗教的继承者，也是宗教信仰的一个维护者。而这些人，他们包括了文士、法利赛人、祭司等等这些阶层的人，而这些人只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少数的一群人，但是他们是在整个社会当中，是高层当中享有相当大的分量。这群人，他们在耶稣的面前，他们专门对耶稣挑剔，他们专门对抗耶稣，他们拒绝耶稣，所以他们是一群拒绝耶稣的人。他们拒绝耶稣所讲天国的道理，他们甚至连耶稣所做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都不愿意去相信。另外有一群人，他们在耶稣的面前出现，他们是被当时候的主流社会所拒绝、所排挤、所厌恶的一群人。他们包括的在当时候的社会当中最被认为最不值得上帝去拯救的一群。他们这些人有的因着他们工作的职业的关系，因为他们工作的职业并不高尚，所以他们被人瞧不起。好比如果他们是渔夫或是牧羊人，他们会被整个当时的社会所看不起。有一些人，因为他们当时是服务在当时统治犹太人的罗马政府之下，替罗马政府工作收税，而这批人在一般的犹太人的眼中，他们是卖国贼。因此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他们有一个规定，这些税吏，这些替罗马政府工作的这些人，是被禁止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如果拿我们今天的比喻，是被禁止进到教会里面。他们是社会当中的拒绝往来户。而有一类的人，他们被认为是罪人。而从犹太人当时的社会当中，他们的 法利赛人规定宗教的规定和观点来看，他们是一群不被上帝所爱的人，他们被定义成罪人，是因为他们不能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法宗教规定来生活来遵行的人。如果这是法利赛人对罪人的定义，那么罪人的范畴就相当的广泛，因为当时候的社会来说，并不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具有那么样的一个宗教情操，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愿意去遵守这些律法，而这些人就占整个社会的大多数，而这些人却常常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从上面看到提到的，在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在他的四周，所以当耶稣出来宣扬天国福音信息的时候，耶稣是被当时的主流的社会所排挤、所反对、所面对的是相当大的攻击和拒绝。而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之一，正因为耶稣常常跟这些罪人、跟这些税吏在一起，耶稣不但跟这群人在一起，而且是在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当中，竟然还有一位是当时犹太人社会所痛恨的卖国贼，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税吏。而这是整个耶稣所面对最严峻、最严酷的攻击和挑战的原因之一，因为对一个真正敬畏神的犹太人来说，他们都知道，在诗篇第一篇里面第一节里面开宗明义的就提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而如果这样的一个人才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蒙福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爱神、属神的人，必然拒绝去跟这样的人有所交往、有所接触，而以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这是法利赛人在他们整个思想和观念之下所形成的一个概念，他们分别出来，按他们对宗教的认知，敬虔圣洁的规定去遵行而去生活。他们不跟这些所谓的罪恶的势力、污秽的人同流合污，而有所接触，而免得他们自己沾染污秽罪恶。而法利赛人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人。这群人他们自认他们对神一切的吩咐都忠心的去遵行，他们自认为他们对神是绝对的敬虔和认识。而当这群人看到耶稣所说的、看到耶稣所做的、目睹到耶稣所行的这一切事情，他们无法认同，他们无法容忍，因为他们认定，如果耶稣自认为是真正属神的人，他怎么会去跟这样一群不属神的人在一起？如果耶稣真正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怎么会去跟这群神所定罪的人在一起？如果耶稣真正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怎么会去跟这些被神所拒绝、所放弃的，在天国之外的人在一起吃饭、在一起交谈？当耶稣约跟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这群社会当中的精英分子越对耶稣瞧不起，越愤恨，越无法容忍。 耶稣不但跟他们在一起，而且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在古时时候，我们知道吃饭是一件被看成是彼此交流、彼此建立友谊、彼此认同、彼此接纳的含义。当然在今天我们同样吃饭也有这些含义同在。当然另外在耶稣那个时代还出现了一批的人，这些人跟法利赛人在一起共同起来反对耶稣、抵挡耶稣的人，而这群人就是当时的文士。在旧约时期，文士是一群受过教育而且有一些才能的人，他们被雇用来抄写一些东西，当然也被包括抄写犹太人的经典。也因为他们在抄写律法经典这次当中是需要相当谨慎和神圣的工作，后来在新约的时期，这批人就成为当时候的社会的学术阶层。他们不单抄写犹太人的律法经文、律法书，也负责去教导或解释这些经文，所以后来这批人就被称为拉比，就是他们的老师。这些人的形成是当时候的一个学术的团体，他们具有学术权威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就如同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学者、专家、权威一样。有时候当他这些人他们跟法律，他们对那些律法严格的去遵循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有两种身份，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两种人面对耶稣所教导的、所做的，他们是越看越不顺眼，他们咬牙切齿，他们恨不得马上把耶稣给除掉。而在整个情势当中并不如他们所想的心愿可以达成，因为有许多的人就是他们所看不起的人、他们所轻视的人，却常常跟随在耶稣的四周。他们下不了手，因为这些人占当时的社会是相当大的大多数。这就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当中，当我们看到在14章的时候，这些人常常对耶稣的毁谤，而耶稣却一连的跟着说出三个比喻出来。这是他耶稣讲这三个比喻的主要的原因，而耶稣要借这三个比喻要去告诉当初对他们心有成见、心除偏见的人，让他们看到到底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对世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态度，到底神对世人的观点看法是怎么样。耶稣在这里看，让这些人看见神对人的接纳、神对人的怜悯、神对人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是我们无法想象。所以耶稣接连的说的这三个比喻，无非的在告诉当时那群反对他的人，到底你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面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相当的清楚知道牧羊人跟羊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先祖是以牧羊人的身份开始而建立整个家族。并且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常常被形容是一个牧者，而神的子民就如同羊群一般。所以在诗篇的作者当中，我们看到诗人大卫最深刻的描述就是在诗篇第23篇里面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大卫自己是一个牧童，他知道神，唯有神是他的牧者， 他深深的体会到牧羊人跟羊群之间的关系。因为大卫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牧童，所以他能体会到他跟神之间，神跟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牧羊人跟羊之间的关系那样的紧密的关系在一起。而这样的观念对犹太人来说，许多时候只局限在一种思想当中。虽然犹太人有时候会称他们的君王是一个牧者、牧羊人的身份，但是在实际的情况当中，犹太人对牧羊人并不是十分看重、看好的工作。犹太人的父母亲，他们要求他们的孩子学有一技之长，你可以做木工，你可以做铁工，你可以做裁缝师，这都是很好很好的工作啊。然而在今天的环境就不一样了。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犹太人的影片，屋顶上的提琴手，对不对？那么他的女儿就嫁给一个什么裁缝师，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环境，那当然今天不一样的，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你要吗？你就去三个身份你要考虑的。第一个，你医生、医师、律师、会计师，这是犹太人今天想的。你如果是最有出息的，就是这三种师哈。当然，牧羊人在就被看成一种是十分卑贱、低贱的工作，就好比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也认定，如果我的孩子不是当医生，不是当律师，不是当会计师，所以你有时候讲话的声音就比人家矮一截，哎，就三个师就你就可以抬头仰脸，理直气壮，而且说话的声音可以比较雄厚一点。如果你的孩子中间没有这三个师，很多中国人都提不上啊，随便啊，他不知道他做什么，哎，就这样带过去。所以当一个家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犹太人他们家庭当中，如果比较有钱的都有一些羊，有一些羊他们主人就绝对不会去牧羊的，他们会请一个牧羊人去照顾。一般来说有100只的羊是属于普通的规模，所以羊的主人是很少自己去照顾这些羊，他们通常会雇佣一个牧羊人去看羊。白天牧羊人就把这些羊带出去到有草的旷野去，让羊吃草。到了晚上，有时候他们会把羊带回来，如果他们走的地方很远，他们就是在旷野的地方，他们会把羊带到一个旷野，用石头围起来的四四方方的一个围墙当中。为什么要用石头围起来？因为怕羊走失了，那么中间是空的，所以中有一个门，那么羊就带进去，就放在里面，不会到处乱走，那么也可以防止那些外面的野兽来攻击，在晚上的时候来攻击羊。而牧人就坐在那个门口当中，所以为什么耶稣会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是这样羊的这样门，我是好牧人。那么带进来的时候，晚上带进来的时候，他们带进来的时候，牧羊人就会想拿他的杖或拿他的杆放在那里去检查，一只一只的检查，看看羊有没有被那些受伤，或是有没有被那些荆棘割到，或是有没有被那些野兽或是咬到，所以他要一只一只的检查，他要算算这是不是我带的羊。因为有时候你带的羊他带的羊会混在一起，那么别人的羊就跑到你的羊的群里面来了，所以他要知道。 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的羊这样听我的声音，因为他是羊的牧人。那么牧羊人跟羊的关系就是这么样子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羊走失的、生病的，有安慰牧羊人都要这样去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常常用比喻来教导，让他们这些当受的人知道。当耶稣看到许多的人流离失所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如同这样羊没有牧人一般。羊需要有牧者，需要有牧者来带领他们，需要有牧者来引导他们，需要有牧者来保护他们，需要有牧者来照顾他们。教会也是一样，教会需要有一个牧者来带领、来引导。那耶稣基督，彼得在前书那里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这样大牧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跟随他。所以不管你是一个小牧者或是一个怎么样的，你可能你在一个团体里面，你带领这个团体，你是一个小牧者，那么其实就好像一只头羊一样，一只头羊，我们都是头羊，我当领袖的都是头羊，我们都是跟随这位耶稣大牧者。耶稣在这里就说到，这他是一个牧者，那羊的牧羊人就要照顾这些羊。耶稣不愿意人流离失所，主就怜悯他们。主当看到人流离失所的时候，主就这样怜悯他们，就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去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和救恩。而这样的工作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所要去完成的。他不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走遍海洋各地，他们吸引人入犹太教啊，但是入了犹太教以后，却让他们做成地狱之子，而且比他们更加的加倍。所以耶稣所做的，他就是这样，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借着这三个比喻，要把整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所要做的工作表明出来。而这些是法利赛人的工作所无法去对照的，无法去比较的。在圣经当中提到许多的动物，但常常用来形容人的只有一个动物，就是羊这样一个动物。羊常常用来比喻我们，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羊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动物。羊不会自己行动，而需要牧者来带领他们，他们才知道哪一个方向。今天也许说你没有方向感，你去买一个 GPS 带你走路，但是你要小心哦，如果你有 GPS 会带你绕了很大圈，到最后花了一个钟头才到十分钟可以走到的路程。所以 GPS 你不要太相信它。有时候台湾我听可以报纸说，有的 GPS 就带到深山里面去了，就找不回来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牧者来带领我们，没有牧羊牧者来带领我们，带领羊群，我们羊就很容易走迷的路。它不像狗也不像猫，它们有方向感。你看狗再怎么拉去它会回来，猫再怎么样的它知道那是它的家，但是羊不会。羊需要有一个牧者来照顾它们，免得它们到处乱跑。所以许多的时候，那牧羊人他们就找比较老经验的叫头羊， 他们就在头羊的身上训练许多的，有许多的带领，所以头羊就会走在前面，那些小羊就跟着在后面，那牧羊人就比较容易去带领羊到一定的地方，有草的地方去。另外羊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必须要有牧羊人来为他们找草，有草的地方。而当牧羊人知道这个草吃了对羊有帮助，所以羊如果随便乱吃就会拉肚子，就会消化不良。一样的，如果你成为一个会友，你到处乱吃，到处乱去的话，我告诉你，你的信仰就会很多的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教导，没有一个正确的带领，你我就会陷入到许多的危险的光景当中。羊需要牧羊人带领他们，让他们知道哪里是安全的，哪里是不安全的，哪里是有危险的，哪里的路不能走。他需要牧羊人的保护，当有许多野兽来的时候，羊不会自我保护。因为你看许多那个 PBS 的电视台，有许多的那个广告，在非洲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哇，那些马斑马在一群，或是犀牛在一群，那结果有一只狮子来了，哇，这么一大群的牛，大家都傻在那里，就看着狮子来吞吃他们，很奇怪。那么多牛，他们难道不会自己尾巴向内、头向外去抵挡那些狮子吗？不会，那么就很容易受到攻击，很容易受到损失。所以需要有一个牧者来带领保守他们，否则的话，他们很容易变成野兽的午餐。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如同羊一般，而以赛亚书更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如同羊一般，个人偏行己路，任意而行。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喜欢走我们自己的路，到最后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说主啊，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其实不是主不来救你，是因为你自己偏行己路。当耶稣说到这个牧羊人有一百只的羊，当晚上要把这些羊带入到羊圈里面的时候，他在清点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只，他就把其他的羊放下来，而去找那少掉的一只。这时候天色已经晚了，而且是在荒郊野外，这个牧羊人没有等到说天亮的我再去找，而马上动身去把那只失落的羊要找回来。他不怕天色已经晚了，他不怕他出去这晚上，在晚上的时间那些道路的艰难，他不更不畏惧有些野兽，晚上野兽的攻击。而这牧羊人心中只想的就是，我现在那只失落的羊不知道他是否安危，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在害怕、孤单、寂寞的当中，所以他就努力的去找，而直到把他找到了，而将这只羊这样抱起来扛在肩上就带回来。这只羊不需要再走危险的道路，这只羊也不再害怕它跟不上它的牧羊人，而是这牧羊人把它扛在肩上，把它安安全全、稳稳妥妥地带回来。而当这牧羊人带着这只迷失的羊回来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高兴，他就告诉他的朋友说，我们来为这只羊，迷失的羊找回来，欢喜快乐。而在耶稣在这里所要说的， 真是天父上帝对世人的爱，对世人的接纳，对世人的寻找，而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寻找拯救那世上的人。这是世人天父对人的一种心意。而当耶稣说到这比喻的时候，耶稣说这比喻的时候，他就下一个结论，他下这结论说，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也当为这样子高兴。他这高兴的时候，比那99次不需要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而面对当时候在场的这些人，尤其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们，耶稣这句话无疑是对他们提出一个极大的挑战和质疑。因为这些人看到耶稣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交往，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群法利赛人文士们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这是耶稣这句话真正的意思，而这耶稣这句话正指的他们说出来的。这对他们来说，耶稣这句话无疑是一个定罪跟指控。因为在犹太人的拉比教导当中，他们曾经有一句话相当的有名，他说，当一个罪人从地上被消除的时候，天上都要欢喜快乐。但是耶稣却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要为他的悔改欢喜快乐。无疑的，耶稣正指出来他们宗教上的观点是不对的，他们对整个神的认知是错误的，他们心中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不是拯救的上帝，也不是喜欢罪人悔改的上帝，而是审判者，而是带来刑罚的那一位。这和耶稣所说的神全然不一样。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是圣经的权威，是宗教的领袖，是神学家，但是这些人最后却向神的儿子所行出来的是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不得不让我们去问，难道这些人的教导信仰正确吗？或是那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讲的才是真正的正确？只有一个答案，就是那从神父怀里的独生子出来的，是最有资格而最有权威把天父的见证出来的那一位。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的心意表明出来。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人，我们自以为我们懂，我们对神很敬畏，我们对神很敬虔，我们对神十分的认识，所有的神学的议题我们都知道，但我们陷入到一种自以为义自以为大的老我生命当中。如果再加上敬虔的活动，敬虔的外袍包装之下，那么这何曾不等于就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呢？因为魔鬼撒旦也能装成光明的天使，混在魔鬼的使者当中。我们可以从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学到许多的功课。如果你有机会好好的把教会历史读一读，你又发觉教会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走错了许多许多的路。尤其是在中世纪里面，研究教会历史的人称为教会黑暗时期。这是我们最严肃的警告和警戒。 当耶稣说这句话，他对当时的人在讲，神难道拯救这些罪人吗？当然神拯救。所以当耶稣这句话的结论后面的后半部，就让我们感到惊讶。耶稣说到，比那99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欢喜更大。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圣经中间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我们所有的义在神的眼中如同破烂的衣服一样，那么耶稣所说的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所指的又是什么？当我们深入的去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句相当讽刺的话。在研究圣经的人有一个术语叫做 sugar of the speech， 就是你讲话的那种形式、模态、模式、声调或是用词。所以这句是一个讽刺性的话，就好比一个老师说，我喜欢教导那些不懂的学生，比去教导那些自认他们自己懂得很多的学生来得更欢喜快乐。那么这证明说这个老师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喜欢去教导那些他们知道自己不懂而肯去用心去学习的学生，但对那些已经自认为他们很懂了，不需要学习的，已经知道很多东西的学生来说，他对他们一点都没辙。同样的，面对法利赛人跟文士们，当他们关闭他们自己的心，关闭他们自己的内心，而不愿去接受神给他们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给他们的启示的时候，自然而然他们没有办法让神在他们身上工作。这不是说上帝没有大能的作为，而是当人拒绝排斥去接受神的时候，自然无法去面对神的拯救和工作。但对那些愿意把心门敞开，看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而愿意回到神面前的悔改归向神的人来说，神会因着他们的悔改而欢喜快乐。这是人面对神的第一步，这是人面对神的第一步。你我愿意开启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第一幅就讲到说，悉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个真正谦卑自己，看见自己的失败，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污秽，而愿意回到神面前的人，永远神张开他的双手去怀抱他。而这正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代表神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的使命。更重要的，这也是耶稣基督给跟随他的门徒们一个重要的使命和责任。而这是神在地上设立教会的使命和责任。而教会被设立在这里，就是要装备我们去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和责任。有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的太太相当的敬虔，是一个相当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他就用基督教的信仰去教导他的孩子们。这个先生常常对他的太太取笑，他说，你信的上帝真是很ridiculous， 很荒谬，很可笑。为什么神要贬低他自己成为人？因为这根本就是编出来的故事。有一天，在星期天的时候，刚好下着雪， 他的太太跟孩子们去教会，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家中，点起 fireplace 壁炉当中的火，在那边取暖看书。忽然间外面的风雪加大，成为暴风雪。他听到在房子外面有一些声音，所以他就走出去房子里面，房子外面去看看，原来是有一群天鹅因着这场暴风雪被阻挡而留下来。这些天鹅就留在这个人家里面后面的一片旷野当中，草地当中，没有东西可以躲藏，也没有一个避难的地方。这个人看了就十分的同情，他想到这群鹅目前的境况，他心想，或许我可以把我家后面那个车库 garage 给打开，让这群鹅可以进来，进到里面去躲一躲这场暴风雪。所以他就把后面 garage 的门给打开，他想帮助这些鹅进到里面。但是等了半天，这群鹅却不知道他的心意。当他想可能他走进去帮助这些鹅可以把他赶进去的时候，引起他们注意，所以当他走进这群鹅的时候，这群鹅啪就飞走了，吓死，到处乱飞。所以他想这也不是一个办法，所以他就拿到屋子里面去，拿一些面包把它撕成碎片，那就想把它丢，看看鹅会不会把它跑进来引进来。但是这群鹅也不听看他所做的东西，所以他家想，不然我就想拿着棍子或是这样去围他，把他看看能不能围到这个格拉奇里面。这群鹅看到他拿了一个扫把棍子过来，哇，他更乱飞了。这个人在这个时候相当挫折，他心想，我怎么这么好心没好报？所以他就自言自语说，你们怎么那么笨啊，怎么不知道我用心良苦，我不愿意看到你们在这场暴风雪当中受到害伤害，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帮助你们呢？他就在这时候想的时候就自言自语说，如果我变成一只鹅的话，你们可能会知道我的心意，我才能救你们。这时候他忽然间傻在那，他意识到他自己所说的话，他跳起来，那正不是上帝对世人的心意吗？我过去对基督的救恩的嘲笑，不正是表示我自己是如此的笨无知，就像这群鹅一样吗？许多的时候，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向我们说话，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听到，而且是我们听了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去来到他的面前认识他。当耶稣做这个比喻的时候，跟着他下来说的那失去银钱的比喻，更最后他说到浪子的比喻，这都是对的犹太这群认识神知道神的人所讲的话。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认识他，因为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在1900多年前你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这群可悲可怜的人。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是处，我们什么都没有可以值得你的爱来拯救我，但是因着你自己的恩典，你怜悯我们，你不愿意看到我们流离失所， 你不愿意看到我们充满许多的失败、软弱、罪恶，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我们的中间拯救我们。主，谢谢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敞开，愿你的救恩每天不断地临到我们的中间，临到我们每一个在座弟兄姊妹的身上，临到我们在这里的朋友们的身上。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因为你永不放弃我们。即便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有许多的软弱，还是有许多的失败，还是有许多的不足，但是主，你用那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你是那天父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你怀抱我们，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因着在你的爱当中我们得以完全。谢谢主，把这样的恩典赏赐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所领受的，我们知道是这位爱我的天父永远爱着我，永远看顾我，永远照顾我，永远以我的为念。谢谢主，在你的爱当中我们真是愿意不断地来学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